崇拜正式开始，请听我读诗篇一百篇一至二节咁讲：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请大家默祷。默祷完毕。好高兴咧，今日咧我哋都有生命气息咧嚟到即系神嘅殿里边咧去到敬拜，這个咧都系我哋一个嘅恩典。我哋能够咧起床嘅时候咧，能够张开眼睛，能够咧即系翻嚟呢度咧，都系一个福气。弟兄姊妹，我哋咧一齐咧去到唱诗，去到咧敬拜我哋嘅神。我哋咧唱第一首诗歌《诚心敬拜》。全心欢欣，屈膝敬拜，颂赞你永活神。诚心欢欣，屈膝敬拜，赞美你万世君。无所不知，真理运行，智慧遍布穹苍。难料终极不可察透，却舍身救赎我，颂赞他。永生神倾出一生舍己为救恩，颂赞他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活人。全心欢欣，全心欢欣，屈膝敬拜，颂赞你永活神。全心欢欣，屈膝敬拜，赞美你万世君。全为牺牲遮盖罪疚，永远看顾怜悯。神恩滔滔，施恩拯救，我一生靠着你，颂赞他永生神，倾出一生舍己为救恩，颂赞他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活呀。弟兄姊妹，神呢是创造我们的主，神呢是永活的神，万世的神。弟兄姊妹，我哋咧一同去起立，好嘛？因为咧，我哋咧全地都当向神欢呼，要歌颂咧耶和华嘅名。弟兄姊妹，我哋咧再同心咧去到唱呢首诗歌，去咧将啲歌咧去到献俾我哋嘅神。我哋咧再唱诚心敬拜，全心欢欣，屈膝敬拜，颂赞你永活神。诚心欢欣，屈膝敬拜，赞美你万世君。无所不知，真理运行，智慧遍布穹苍。难料终极不可察透，却舍身救赎我，颂赞他永生神，倾出一生舍己为救恩，颂赞他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活人。全心欢欣，全心欢欣，屈膝敬拜，颂赞你永活神。诚心欢欣，屈膝敬拜，赞美你万世君。全为牺牲遮盖罪疚，永远看顾怜悯。Oh, 诗歌嘅神，
颂赞他。
颂赞我们的主，颂赞我们的神，
颂赞他永生神，倾出一生舍己为救恩，颂赞他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无忧。
感謝神，祂是配得榮耀尊貴的，祂是呢我們的主，祂是呢永活的神。你知道我們呢唱第三詩歌，耶和華你是我的神。在这首诗的时间，他被他的儿子阿沙龙去到迫害的时候，他作了这首诗歌。看到大卫他是倚靠神，在危难的时候他都是倚靠神。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在大卫的时代，但是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相信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仍然能够作我们的帮助。我们再次一起去到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去到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帮助，去作我们的盾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一声，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一生，我说一 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一生，我说你
天父，你是永远的神，你是万王之王，你呢创造大地穹苍，亦都呢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呢来到去赎回我们。当日呢我们未认识你的时候仍然活在罪中，但主你的大爱呢去遮盖我们的罪，你利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即是呢你亦都是呢我们依靠，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生命里面纵然呢有不同的困难，主啊，你呢时刻的去到呢拖带我们，也都呢让我们能够在患难里面能够得胜，愿呢荣耀都是归给你，也都呢愿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呢成为活祭献上，能够被主你去使用，让我们每个人呢一生一世都是呢能够紧紧的去跟随你，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作什么。神啊，求你继续去使用，去带领我们，去保守我们的生命，去被你去到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唱第三首的诗歌，我们献上活祭。原来我们都是去接受神的爱的时间，我们都是去侍奉我们主。
我心时时渴望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信实直到永远。我和我的神，因你奇妙圣名而向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拥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拥
我一生，
耶稣，耶稣，耶
生命咧都系被神去到使用。
好，我哋咧仍然喺座位里边，我哋同心祷告。赐我上帝嚟到去咧，用心灵、用诚实，我哋学习嚟到敬拜你，愿你嚟到去得到尊崇，因为你系嗰位咧好大能嘅上帝。像诗歌里边讲咧，你系嗰位咧系我哋嘅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你好爱我们，你好看顾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所以我乐意来到在你面前，来到去敬拜，去俯伏，将重赞用心灵来到献给你。我们呢好盼望我们的心好切慕你，就呢像我们切慕你自己的话语，切慕你的爱一样，所以恳求你将一个敬拜的心，将一个听道的心，将一个聆听的耳朵给我们，也都我们愿意透过祈祷来到服侍你自己。在这一刻里面，孩子们都好深深为到教会一些事项，我们都迫切地来到向你祈祷的。父神，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知道有几件很重要的事，在这一刻里面，我们不得不向你呼求。去到永宁的爸爸突然间晕倒，需要在心脏里面做手术等等，我恳求主你看顾他，用你大能的手医治他，就像诗歌里面讲，你成为我们的盾牌。去到戴安娜的妹妹又是突然间晕倒，在脑里面发现有两个水的囊，其中一个已经穿了，现在是不清醒的，很危殆的。上帝，我恳求你成为他的山寨，成为他的保障，恳求你医治拯救他。为到梁英的妈妈又是中风，情况虽然不算很严重，但是我们很怕这个轻微的中风都有很多的后遗症，所以愿你拯救他，去医治他。还有今早都收到建业的父亲突然间今早晕倒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什么事情。主人，我们将这些事情都交给你，因为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医治的神，我们愿意透过祷告，透过服侍，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同在。我是同心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名字，阿们。
跟着是读经的时间，今天宣讲的经文是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节至十四章第十节。我们选读的经文就是十三章二十五节至三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五节至三十三节。咁我哋咧，如果咧有圣经咧，我哋可以见系民数记啦，或者睇咧布幕亦都可以。我哋咧一齐咧去诵读十三章二十五节至三十三节嘅经文。一二三，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阿纳族的人、阿玛力人住在南地，客人、耶布斯人、阿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阿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圣经读笔。今天很高兴请到黄安阳牧师在我们中间去到宣讲神的信息。黄牧师的讲题是量因而为，请黄牧师。
各位献恩堂的弟兄姊妹来宾早晨，我都替我自己所侍奉母会福传堂问候大家，愿大家呢是经历主的恩更深。刚才好欣赏也都好好，有班敬拜队的成员里面也都应该有些中学生，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情引导我们一同去歌颂敬拜神。有些时候呢，我们都习惯我们自己成长呢，都是成日都接收一个信息，就是你得不得先这样。咁可能有啲時候，我哋即係對自己嘅能力，我哋都要評估一下嘅。或者咧，我哋自己受訓咧，一路考試啊，嗰啲制度啊，嗰啲嘅工作啊，都叫我哋你要量力而為喎，咁樣。所以咧，我哋好容易咧，我哋就會根據我哋嘅能力多少咧，去決定我哋承唔承擔新嘅責任或者新嘅工作。又或者咧，有啲時候咧，啲長輩都提我哋：，哇，你唔量力而為，因住俾人笑喎，笑你不自量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得安全一点，因为我们 不想出丑。另外有一些声音是这样说，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希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不应该求我们的力量相等的任务，我们要求的就是求我们的任务相等的力量。我读多次了，我们不应该求我们力量相等的任务，但是我们要求我们的任务相等的力量。懂得分这两句说话吗？即如果按我们的能力，我最多可以搬到张凳，我就求你给我搬张凳罢了。而是如果我要搬到张台，我希望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去搬张台。所以两种的不同的心态反映有很不同的取向，因为人的本性我们习惯于相当谨慎。我自己以前是做会计的，即是核数啊，有机会做一些财务管制啊，咁样。所以呢，通常都是要很谨慎的，会计都有个定律，如果你读呢，就是 principle of prudence， 即是说你一定要稳稳阵阵，不出错呢才是最大前提，万无一失。往往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因为在生活里面量力自为真的很困难的。我想听远边道，你千祈不要说我不会量力自为的，量力而为的，我在跳下去都可以了，这样。咁就可能會困難。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懂得分辨。的確，呢個環境、呢個世界、呢個物質嘅社會係有力學呢件事情嘅，係有一個咧限制喺當中。我哋個人都有面對限制嘅時候。不過，我想帶領大家一齊透過今日嘅經文去思考，喺屬靈嘅事上邊，我哋係咪仲用呢個原則去處理特別神托付俾我哋嘅使命？究竟？在这班以色列民进到迦南之地的边际的时间，记载这件事，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应许之地，还不要记下来？而且里面有十个探子，他们报了恶讯，有两个探子报的是一个一定要去的讯息。最近大家都应该留意一下刘翔，是不是？即是我们都很高兴他可以拿到个亚军，如果他压多几下，可能冠军都拿回来。这个人物在09年再度上这个战场，在比赛的跑道上继续去夺标，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觉得是自豪，亦都让他能够有好的康复，我们都安心。但你想到08年的时间，在奥运会，我想即是非常诧异的，当天在刘翔期待已久去再继续夺标的那个项目里面，跨栏的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即是记起或者看回那个的片段。第一次呢是有人跑即是偷步的，一偷步就拍咁跑两嘢，是吗？但是在刘翔进到跑道之前呢，我们看回纪录片或者他的访问，他在后室或者是休息室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有个动作，就是成日踢落那些的软件度。为什么他会有个动作呢？因为他觉得隻脚不听使。如果大家都知道，他伤及旧患呢， 在个状态和在个活动的能力上的确有限制。所以那一刻有人偷步，他跑了两步，他就大约知道自己是不能够再跑下去的。所以当下他做了人生一个最难的决定，我相信在人类历史里面这个决定是相当困难，因为要面对不知道多少亿的人要交代他要毅然退下火线。他要搣了个红马步，然后很淡然很默然的走到去后息休息室。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所以事后有很多文章很多网上的评价对刘翔这个举动就觉得他有没有搞错，临阵退缩即是不是人来的，这样即是钱你就赚了，即是叫你跑场赛事都不行。但是另外有个声音就是说他很勇敢，因为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你哪个可以做到？有些人就说了，刘翔勇敢而且有智慧，特别中国人有句说话就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真的有柴烧了、再来过有亚军了、将来他可能还要拿冠军添、我们都觉得啊，那就是了。很清楚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只要量力而为，对吗？他如果搏命跑那次，即是偷步了之后他继续跑，那就出事了。因为呢他的教练就说在场有三四位医生，其实如果他再跑随时他会累低或者有更严重的伤害。他不搏，只为他知道要量力而为。我想大家都明白，在这个时候不量力而为即的确困难的。不过我想大家带大家去回个历史，1924年23岁的英国选手李爱瑞 Eric Lindell， 这个人在1902年出世，是一对英国的伦敦差会宣教士在天津生下来的第二个仔。他五岁的时候因为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就变得双腿无力。但你估计不到，在1920年的时间爱丁堡大学校运会的田径赛里面，他跑100米短跑拿到冠军，不但只是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1924年的 Eric Lindell 一样好像刘翔那么巴闭的，当时那个的体坛呢形容他是一颗闪耀的巨星，说前途无可限量。所以当年呢他亦都参加了这个的奥运会。如果你有看过什么烈火战车啊那些这样的书或者戏呢，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他是基督徒来的，因为你知道宣教士的仔。所以啱啱他要参赛那100米短跑就撞正主日，即是今日。那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了，究竟翻不翻主日好呢，定是参与一场呢很重要人生的赛事100米短跑呢？但他知道他要以神为首，所以他选择不参赛这个100米的赛事，他选择去敬拜神。他反过来选择第二日的400米的赛事，根本上他未跑过400米，他的强项亦都不是400米。啲人会觉得你有冇搞错，你跑100米先係强项㗎嘛，即係呢个係拔尖嘅社会，係咪专门业嘅专业嘅社会，你应该係喺专业嗰度去发挥㗎嘛。但係 Eric Lindell 佢话我就係唔想咁，费事得罪神。不过今日可能好多基督徒都会选择跑咗100米短跑嘅，但佢就会觉得唔得，以敬拜神为大。反过嚟去跑400，但喺赛事嘅时候佢开始呢200米佢係落后嘅。但係到200米打后嗰另外的200米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昂头这样跑的，就是你很少可跑步是这样，就是当然冲前了，你行街千万不要走跌死你，是不是就是昂着头这样跑。他仿佛就是我为神跑，我参赛这个赛事是因为我在祈祷和等候里面是神感动我，我继续要跑。所以其实不是他的力量可以发挥得最好的项目或者赛事，不过他选择这样做。果然呢在400米的赛事里面呢，他亦都攞到冠军，亦都打破了世界的纪录。同样两个奥运选手，不过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英国人。但是同样两个人，但是所表达的选择的原则它是很不同，一个量力而为，一个我们今天叫他叫量因而为。因为他知道他跑的是为神跑，既然神托付去跑，他就靠神去跑，他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跑。我相信真的很精彩啊，一个这样的对照给我们都看回这段经文。只是有两班人，十个探子加两个另外的加勒约书亚，其实十个探子背后有几百万人撑他们的。换句话说，他们这一班人是看到一些问题困难然后缩沙，但加勒约书亚看到的不是问题困难，而是他们看到神的心意要他们上去。不过可能你看这段经文你都觉得 哎，摩西，你叫人上去探，即系呢个嘅窥探迦南地，人哋探翻嚟，你又话人哋嗱。事实上，成个嘅事情嘅来龙去脉系点咧？我想大家我读《生命记》一章俾你哋知道。你知道咧，究竟系边个话要上去先嘅？《生命记》一章20-23节嗰度咧就系讲到咧。因为我有少少老花，大家唔好介意啊！我对你哋讲，你哋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嘅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啊，耶和华你嘅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嘅神所说嘅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我们想去紧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嗱，呢度系讲紧啲咩咧？即神带领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埃及地，去到即呢个迦南应许之地嘅边际，神就话你哋上去啦咁样。但系咧，系以色列民咧同摩西讲，话要上去都得，不过我哋都要探下路，究竟行边条路系最好、最安全，由边个城入，以至到咧好嘅开始系成功嘅一半啊咁样。所以是以色列民要求摩西代他们向神祷告，因为摩西是代言人嘛，向神祷告，然后求神指示他们应该怎样做。而当下他们要求，不如摩西，我们派每一个的支派的代表，这个12个探子上去迦南应许之地，然后窥探那地，是以色列民要求上去。而他们要求上去，不是那时候想上不上去，是他们已经想着上去，不过是怎样上去。而你看回民数记，就是神复回摩西，你们应该怎样上去。所以整个历程的记载的来龙去脉，是以色列民他们其实是一致要上去，不过当派十二个探子上到迦南应许之地窥探完回来汇报的十个探子，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汇报。其实看圣经呢，我们看到他们汇报其实没有问题的。他们怎么汇报呢？如果刚才大家透过主席带领我们读出的，就是果然是牛奶乳蜜之地，这个是 fact description 来的，一个事实的表达。什么叫牛奶乳蜜之地？你见到他怎样拿葡萄树啊、葡萄啊，怎样去摘那些石榴啊、无花果啊，你就知道那些果子呢真是相当的牛奶乳蜜了、非常的丰树啊。但是他们仍然描述一个的事实，就是这些的地的民是强壮，城是坚固宽大，那些亚纳族人、亚玛力人、亚摩利人、客人、耶布斯人那些孔武有力，事实上都是。但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汇报，是非常清晰和准确的。探子如果讲到这里，这十个探子都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他们是履行他们的职责，将他们所看到的汇报给摩西和以色列民知，都没有问题。不过问题何时出现呢？就是当加勒这个人讲话之后，加勒讲什么呢？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他们，因为加勒听到不对路。加勒听到就说，你讲这些信息，一句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讲那些民就是很多，似乎那个比例上面 有失衡的现象，好像导引人呢，即是怕死人哋不担心这样。所以加勒一出声就是淡定有钱剩，俗语讲句。所以呢，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因为他讲了这句说话，足能得胜，那些的探子呢就跟着讲了，哇，不行，他们即这么大只，我们好像草蜢这样一撞埋就死定，不可以的。而且这个声音一路去传开，传开到整个以色列会众就大声圈养了。大家知道什么叫大声圈养吗？有去过街市买餸的，我想在座有些太太们，那些声音都未至于的，十蚊三个，十蚊三个，那些真都未至于的。如果你有去过那些 安息礼拜，都应该不会出现的，即是丧礼或者葬礼，有些人给钱的人哭丧，那些就厉害了，即是喊到呢拆天咁上緊。咁我哋试过有一次呢，就帮一个嘅家庭做安息礼拜呢，唔知点解佢有啲亲友可能係大陆嚟嘅，佢哋有一个观念就係要哭丧嘅。咁整个安息礼拜里面呢就係咁喊，係咁嘈。一个係咁，你冇忘记係几百万人一齐咁。如果呢度呢度我諗大约都有百零人到，如果大家一齐圈养呢，其实呢度我唔使讲嘢㗎啦。虽然我有咪。你知唔知道嗰种嘅震撼呢，就係当呢十个探子
回应加勒话足能得胜呢句说话之后，跟住佢哋就讲边度得啊？边可以啊？嗰啲全部大只佬昂藏七尺八尺，好似哥利亚九尺咁，边度搞得掂啊？我哋呢啲蚱蜢睇埋去边度撞？但事实蚱蜢都有佢个劲噶。我小学一年班嘅时候，细路仔唔识世界，突然间见到只蚱蜢喺我只手度，我唔知点解佢手咗落嚟我只手度。我心谂我未见过呢啲咁嘅动物噶。啲昆虫咩嚟嘅？我吓咗一跳，咁嗰日就吓到我咧，喊之余就呕啊！所以其实你唔好以为草蜢咧唔吓人，即系如果你话而家突然间好多草蜢咁出现咧，大家都惊嘅。不过呢班以色列民，佢哋觉得自己系草蜢，个能力有限啊，所以佢哋觉得不能够，不能够。所以嗰啲嘅以色列民咧大声宣扬，然后跟住佢哋就提议啦，有啲反应出咗嚟。所以成件事反映呢班以色列民连带埋呢十个探子，佢哋将个焦点咧系放咗喺嗰啲坚固嘅城，放咗喺嗰啲强大嘅民，嗰啲迦南族人真系唔斗得佢哋，仿佛佢哋将自己嘅能力对应嗰啲嘅迦南族人同埋城邑系比下去嘅。但系你冇忘记佢哋几百人咯，即系如果你文数记文数啊嘛，即系数过啊嘛，点知当下二十岁打上嘅男丁有几多人咯？有冇人有呢个咁嘅记录啊？是60,053,550，60,000的军队。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军事的观念，60,000军队都几巴闭的了，应该是强国和大国来的，即是美国都现在在招兵买马，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中国大陆啊，解十万军，你问一问个数目，有几十万的军队呢，其实很犀利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看到神企喺佢哋嗰边，佢哋睇到系自己嘅能力，一对对应人哋咁昂藏七尺，又有坚固嘅成邑，都系唔好滞啦，唔好滞啦，唔好上去。但系唔好忘记，佢哋最初系谂住上去先嘅，睇到就唔上啦，打咗退堂鼓。但相反，加勒约书亚佢哋嘅焦点系咩？佢哋将呢啲所谓迦南七族嘅人，佢哋坚固成对比，唔系自己嘅能力，佢将佢哋对比神嘅恩典。他说是这位神带我们来到这里，你不要忘记我们经验了什么事。在埃及为奴之地，我们喊晒，哎呀真是辛苦死我们了。神听到我们的哀声，然后就差遣摩西来带领我们出去。出去之前已经被我们看到十灾了，劲了啩。好啊，都不劲好啊，去到红海被人追的时候，再用红海淹没那些埃及军队，劲了啩，都不得好，又再来。我哋又黑掹掹，又光残残，咁有云柱，有火柱引领我哋走要旷野之路，又有嘢食，又有水饮，要肉食又有肉食，系咪？不过当然食人有后果啦，但起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边个令到我哋咁啊？咪就系呢位爱我哋嘅神，守约施慈爱嗰位主，信实嘅嗰位万军嘅耶和华咩？所以当加勒约书亚将呢班人、呢班城对比神嘅恩典同作为，根本上系足能得胜啊！明白佢个意思嘛？好奇怪，两班人一对照，但是人多虾人少，几百万人睇到是唔得，因为摩西亚伦就冇上去，所以当时佢哋嘅反应只是面伏于地把走啦，冇眼睇，因为佢哋冇上去，就唯独是两个嘅探子加勒约书亚企出嚟讲嘢，二对几百万点比？你谂一谂，大家圈让，嗰两个人讲嘢有冇人听到？在座如果一齐响度圈养，我就算用咪都未必听到我讲啲乜嘢。你想象得到嗰个处境，但个焦点嘅唔同，带嚟有好唔同嘅反应。一班人退缩畏惧，唔好上，喊晒，而且发牢骚埋怨，做咩要带我哋出嚟死啫？我哋响埃及地唔系好咩？不如我哋另立领袖，我哋翻屋企罢啦，唔好要摩西亚伦，唔好听加勒约书亚讲啦。你睇到佢哋谂住点啊？换领袖，到加勒约书亚企出嚟，掹晒啲衫走，撕裂衣服，代表佢哋非常嘅震撼啊！嗰种嘅刚烈，嗰种嘅情怀，你知唔知道嗰种爱同胞嘅情怀？嗰种好肉紧人能唔能够行行神嘅心意？嗰种情怀表露无遗。佢撕裂衣服，然后即系话俾大家听：我生命就好似咁啦，我要讲一句真实话。就是我们是要上去的，所以你见到加勒约书亚在大家没有读的但很重要的十四章的里面，都是讲我们不要背叛耶和华。既然神带领我们去的心意，都叫我们去夺取迦南应许之地的话，我们就要去。可能你心里面有些人就想，为什么要杀人家园那么凄惨？迦南人都是人， 唔好咁殘忍喎、啊、神，你武斷啲或者你霸道喎、啊、咁。嗱，大家如果你讀聖經咧，你要了解埋舊約嘅背景啊。依班迦南族嘅人基本上係頂撞神同埋決意唔信耶穌嘅人，同神死過人。即係你心諗佢哋係邊個同神死過？如果你係神，你唔喐佢哋都唔係神啦，係咪？所以喺整個過程裏面，依班嘅對象其實係一班喺罪裏面亦都唔願意悔改嘅群體。神係公義啊！哪里有可能容忍点点的罪污，可以容忍自己一班选民以色列民和他们一起参杂混浊他们的信仰或者做事的方式，没有可能。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一定要命定以色列民要剿灭迦南族人，而且要赶走他们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在那里拗究竟战争应不应该杀人，应不应该神是不是武断，是不是残忍，即不是在这个范畴。如果我们这样看圣经，基本上我们不懂看圣经，基本上我哋用错角度睇圣经。今日我哋唔应该咁睇圣经，因为睇圣经要按翻圣经嘅进路去睇，究竟佢想我哋读到啲咩出嚟？圣经教我哋读到嘅就系呢班以色列民系量力而为，呢班以色列民系睇个环境、睇自己嘅能力而回应嘅，怪唔知得佢哋打退堂鼓走，而且到一个地步，加勒约书亚企出嚟撕衣服之后，讲完一番说话，佢哋非常嘅愤怒，准备拿石头抌死两个。的探子那段时神就出场了，你见到十四章第十节神就出现了。所以在整个的历程里面，你见到大家的焦点不同，带来的反应不一样。而当加勒约书亚去看到我们应该是量恩而为，因为在属灵的事上面，神既然托付了给我们这个这么清楚的使命，为什么我们还看自己的能力和限制去对应和和应乜？我哋唔应该再依靠神而踏上一个光明之路，一个得胜之路，一个应许福气之地吗？往往系我哋嗰个先入为主或者习以为常嘅做人道理，或者我哋自己所用嘅嗰种人生哲理，我哋导引咗自己嘅生活或者回应方式，扼杀咗或者揿低咗神嘅感动，或者神俾我哋好清楚嘅心意。我哋就要问：今日我哋应该量恩而为，定是量力而为？我再次讲，你不要跟我讲话我出去就量恩而为，我跳下去看神的恩典，你试探神。所以在量恩而为这个焦点上，你一定要求问一件事，究竟神给你有什么使命和心意？可以个个都不同，但亦都可能从整体教会里面神给我们什么的托付，以致到我们义无反顾毫无惧怕靠着神去影响。你冇忘记加勒约书亚，佢哋话量恩而为就唔系坐喺度翘埋只脚，你哋做啦咁样，唔系噶。你睇到佢哋盘埋条老命出嚟，然后讲量恩而为。所以当我哋话量恩而为，跟住带嚟嘅行动系尽力而为噶，唔系再量恩而为。咁神嘅恩典够我哋用噶啦，得噶啦，我哋坐喺度等神恩典到，等神恩到，就唔系等运到，等恩到，等到咧几十年又咁等。一百年是这样等，总之等到那个恩典具体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动不得。所以你又坦白说，香港教会千几间教会，有几个教会是经常动动的呢？有几间教会真的很清楚了解神给他们的托付，而继续努力传福音的使命，建立生命的功夫呢？有几间教会在那里讲不断扩展和扩展呢？我们所熟悉的博道会的堂会有好几间，而且做得相当宏伟，是吗？恩福、同福、往福等等。但是为什么人家得我们不得的？仿佛是他们资源多嘛，大佬成万个参与崇拜的人里面，乜师乜师都有。那我说我们都有啊，有牧师啊，是不是？所以问题我们就要想了，为什么人家这样我们不敢呢？仿佛是不是人家因为资源多，我哋资源冇，所以我哋就应该照纳我哋自己系咁啦。我哋再要问，究竟神嘅心意在世上俾我哋有啲乜嘢挑战，同埋有啲乜嘢嘅导引？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去寻求神嘅心意使命，如果一个教会去能够去了解多少少究竟神想我哋点，而量住神俾我哋嘅恩，如果量恩真系根本上冇可能量到嘅，神嘅恩倾覆于我哋，甚至无处可容，你点约量呢？即是去梗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限制了神的恩典，降格了神的恩典，折扣了神的恩典，而我们安于现状呢？ 人習慣了不改變，因為有個安舒的領域，這個安舒的領域是非常令我們舒適，沒有任何壓力，很舒服。但你知不知道，在聖經多處的經文描述，聖經裡面多個的人物，沒有一個人物在安舒的當中。你讓我數啊，你讓我數有哪個被神使用的人物是在安舒的裡面，哪個人物在安舒的裡面就犯罪啊？大衛、所羅門等等。我們就要問，如果今天我在安舒的領域，我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我有沒有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我有沒有掉以輕心，忽略了神給我的使命，以致到我好像那十個探子那，或者那班以色列民那，明明領有恩典都將個恩典踢出門口，明明神都預備了足能得勝，上去就有了，但我們怎都不肯上去。我們要值得深思。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思想侍奉，一定第一個反應就是我有沒有時間，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請人做執事也是的，請他做候選人，他真的說我不得的，我心想得你不用做了，因為如果我說我得，就是我做過工作。你想是不是，我們不是說話厲害所以出來說話嘛。老實說，我現在震緊，你知不知道，我來之前都要想想我怎麼說怎麼表達，因為又要在足夠的時間裡面要傳遞那個訊息，又不可以太長，因為現在的會眾對於這個時間性是很重要的。但你當然有些堂會講個幾鐘頭，人家都還坐定定地聽的，所以都是看我們怎樣取向。即如果我們一起在神的說話裡面繼續努力，你知以色列民由好聽到晚，好幾個人甚至整個月都是這樣處理。如果我們不清楚神的托付，我們就安舒了，人家這樣做我們就這樣做，我們就很容易聽到世界是怎樣處理，我們就按住世界處理怎樣處理的。所以世界告訴我們說你要瘦身，我們走去瘦身，世界告訴我們喂買樓，我們就去買樓，世界告訴我們喂投資正，我們就走去投資，世界告訴我們買保險穩陣，我們走去買保險，因為我們在安舒的裡面，我都不懂得去分辨究竟哪些是神的心意，哪些是神的托付。但你看到加勒約書亞很清楚神的心意，很明顯經歷到神的恩典愛，他們本住條老命都要跟幾百萬人說上去啊！你知不知道他們撕裂衣服之後會不會知道自己死的？他們預了死的，所以他們撕裂衣服之後，我死都罷，但我一定要說神要我們上去，神的心意已經顯明，以色列民你們不要撥逆神。但當下以色列民就想掉他們。在整個的歷程裏面，可能我們要再想這個 Eric Lindell， 明明100米勁的他不跑，跑400米都好了，跑完400米都被他創出名堂，是不是那應該繼續在運動的事業去發展，對不對？如果1920幾三幾年他真的這樣做，哇，他就個生命完全不一樣，是不是？但1925年他決定就在大陸裏面做宣教的功夫，他是一個老師來的，所以去到當中他要教那些兒童，我們的同胞啊，教他們的語文，他是一個運動挺厲害的人，所以要建立一些運動的設備或者堂課。但你知道呢，當時候二幾年到三幾年呢，那個政治因素開始不明朗，中國有內戰，四幾年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等等，很複雜的處境。但這個 Eric Lindell 啊，很奇怪，他不但不做他自己專業的地方，不用他的生命在運動的事業，反過來走來教人語文或者教人做體育，還要在大陸的窮僻鄉壤去裡面做。到戰爭的境況，他自己都有仔女，他有老婆，他反而打發他的老婆仔女，好了，你回到英國，但我仍然要選擇留守在這裡。所以因為這樣，在日本軍進駐中國侵佔中國人土地的時間，有很多的集中營，而 Eric Lindell 就被人捉入那個日本的集中營，在裏面去繼續要鼓勵我們的同胞，教導我們同胞聖經、神的愛等等，他就死了在集中營那裡。 但你估都估唔到，呢个人佢做嘢唔系量力而为，佢做嘢系量恩而为。你都估都估唔到神用佢呢个量恩而为嘅取向，建立一啲更重要嘅人。戴德生嘅曾孙戴兆曾牧师啱啱过咗身，安息主怀各位，就为响嗰个时间响日本嘅集中营，因为 Eric Lindell 嘅生命点样关心佢，所以佢更加有嗰种嘅热切负担，在中国人的地方继续做传福音的功夫。一个生命好像麦子死了会结束很多次，而这个生命为什么死了在中国，是因为它不是量力而为，在神的那个恩典神的引导属灵的事上，这个生命是量恩而为。我真的不知道在座这么多位神给你们有什么托付呼召，但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不断要问神，神你想我怎样？如果我清楚知道很明显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要量恩而为。在我自己的历程，无论是蒙召做传道人，到牧会有十多年的日子，到教会自己的牧会一同努力，我着着看到很多这些的关口和分水岭，究竟我们是量力而为还是量恩而为。在牧羊的时候见到很多的生命，他们的取向都是在这两个分水岭里面去选择，究竟我是量力而为还是量恩而为。加勒约书亚他们选择量恩而为，他们尽力而为，神就存留他们的生命。一班人量力而为，不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审判临到。在这班以色列民得罪神的同时，神说你班以叛逆的以色列民，究竟你们还叛逆到几时？神用了一个方法，那一代人20岁打上的要死晒，用40年的时间要他们死晒在旷野地，然后才再能够入迦南应许之地。你可能会问，死晒应该连仔女妇孺什么人都死，是剩下加勒约书亚那两个即 family 的家庭，应该是这样的。但你不要忘记，神都有时候做事很妙的。以色列民说，如果我们继续入迦南应许之地，这样死梗，因为自己是蚱蜢之余，他说我们的老婆啊仔女一定被人呢被掳，一定被人掳掠而且杀害。所以神话给这班以色列民说，你少担心，在我大能的手臂保护的情况底下，这些妇孺这些小孩子他们会成长，并且他们要亲眼见证是这位全能的耶和华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应许之地。所以是那些20岁打上本来应该去打的上去拿迦南应许之地的群体要死晒在旷野之地，然后另外那个群体继续见证神的恩典。加勒约书亚，你想一想，他们撕裂衣服的时候神出手，他们不用即时死，但其实死了还轰烈，不即时死很惨的，他要等足40多年才入到应许之地，等40多年。弟兄姊妹，可能你现在是10多20岁，如果有一天你当怎么好，你收到个信息你等40年才有你另外那本出现，这样你想一想，或者你待业的有一个信息打，即是走来跟你讲，你要等40年才有工作。又或者你在疾病的里面有个信息告诉你，你40年才好翻的。我们怎样反应？还有没有盼望？还有没有那份坚持？你看加勒约书亚，他明知这班人要死在旷野地，看住自己所亲爱的同胞一个一个死去，还要在40多年带住班以色列人在旷野之地在那里兜来兜去。你知不知道行旷野之地如果要穿过，其实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可以走完，但要走足40多年。就好像有个这样的比喻，大家100多人下去操场行40多年一样，还要不断行，不断都要担心有没有水饮，有没有嘢食，不断要面对不同的征战，不同的侵略，要继续努力，就为了要等那40多年。加勒 40岁嘅时候做探子，85岁入到迦南应许之地，45年嚟佢只手冇怨过。我心谂呢啲长者真系好犀利，即系养生之道，真系唔知佢点样处理，中气十足，而且力度劲嘅，80几岁都带住人去打仗。你睇到嗰种坚持，你睇到佢嗰种不离不弃，你睇到神，佢睇到神嗰个心意同埋吩咐而继续持守自己嘅岗位嘛？如果佢嘅生命系一下量因而为，跟住量力而为，就根本上挨唔到个40多年嘅。佢系成个生命都系量因而为，所以神都冇办法唔咁样表达。迦勒系另外有一个心智嘅，迦勒同其他人唔同，系好特别嘅。我话咩佢就咩啦，我话点佢就点，而且佢全部冇睇自己嘅能力同限制。弟兄姊妹，的确喺圣经里边有生命系咁经验神嘅恩典作为。的确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见到有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的选择而生活。那今天我们怎样生活呢？今天我究竟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一般人的看法，我们量力而为生活就 OK 的了？的确很 OK 的，但你要知道你要付上代价的。量因而为的确要付上代价，你不要以为你量力而为不需要付上代价。刘翔都要付上代价，忍辱负重到年龄的时间，我们都要付上代价。那个代价你可能负担不起，去到神审判的台前，你要交账。神问你为什么那天你量力而为啊，大佬啊，给了恩典你啦，不要忘记以色列民已经年纪离开了埃及，在这个境况神带领他们，你上去了有年纪的时间经验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托付，点解你哋仲唔想去？有几句说话咧，我觉得都几押韵嘅，咁大家又试下听下啊。喺神嘅事上边啊，一定要强调啊，量因而为，我哋就能够乜嘢？恩典满载啊！但如果我哋系选择量力而为咧，心谂就难有作为。纵然有作为都是有限作为，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嘛，那我们有限当然是有限作为，是不是？所以量因而为，无限作为，量力而为，有限作为，难有作为。弟兄姊妹，你选择特别在你属灵生命里面，你量力而为还是量因而为？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跟从你的路上面，我们真的确切知道你给我们很丰足的恩典，所以保罗都吩咐我们要常常谢恩。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思念你那位赐恩的主的同时，我们是决定信靠你、跟从你、信服你、倚靠你。所以主啊，倘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对应你的吩咐的时候，我们量力而为，求主你监察、提醒、督责、管教。主啊，倘若我们选择看你的恩典为大，以你为首，我们愿意量恩而为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尽力而为，以致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你就藉着我们的生命去表达奇妙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量力，我们不量恩而为，我们失去了经历你恩典的机会。求主你垂顾怜悯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一首诗歌好想跟大家一起的分享，你的恩典。一首诗歌我觉得歌词就正是可以表达到今日神说话的教导，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请诗琴预备好的时间先轻奏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看到困难都不是困难，我们不是孤单，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不需要害怕。神能够帮助改变更新我们，给我们勇气。所以副歌一个很清楚的宣告，耶稣啊耶稣啊，我愿意将自己献呈给你，你带着我人生，你带着我条命，走向你的心意当中。愿意我们藉着这首诗歌一同的勉励，预备。
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是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啊，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
好想司琴继续轻奏一首诗歌，让我哋默念刚才神嘅教导。可能神要我哋学习更多量恩而为，亦都预备我哋嘅心灵，喺领受主餐之前，我哋安静省察自己。